欢迎收听璀璨留声，和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聊音乐，我是主持人邢子清。在今天节目里面，要跟各位特别邀访到旅美钢琴家陈逸轩，来跟您聊一聊即将在四月跟六月间，逸轩特别策划了一场我爱你的各种样貌音乐会。逸轩你好。
老师你好，很高兴看到你。
是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在去年十月间如果到过现场观赏过，有逸轩策划了一个根据村上春树的小说叫做世界末日与冷酷意境为主轴所举办的室内音乐会。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逸轩的演出风采还有整场音乐会的曲目设计依然是意犹未尽。那今年我们又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要成为我们在四月份跟六月份的演出。
老师有没有很高兴我们这一次不用读400多页的小说、
我们而且要同台演出念爱的诗篇
哦，对啊，好棒哦其实我这个我爱你的各种样貌是我整个 series 最早想到的一个主题，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证明，而且我想要成功的证明我们古典音乐可以讲我爱你跟 pop music 一样的有力量。
真的、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因为你看像五月天哥哥董子董子唱那个我爱李伯邦，对不对？ Brahms 一辈子都在学我爱李伯邦啊，所以谁比他更会讲我爱李伯邦，我觉得是 Brahms 应该是第一名。所以我觉得我就很想要用这个机会来讲我爱你，从古典音乐讲。而且我觉得所有音乐其实95%都是在说我爱你。
哎，真的耶，我们一般以为流行音乐里面才会说谈情说爱，其实早从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早中世纪的一些音乐里面就有很多跟爱情有关的。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其实讲我爱你是可以很理直气壮的，我们很有力量的。
对对对、不要觉得说好像这让人听了会觉得好像脸红啊什么等等，其实这是一个很日常生活的。
真的是呀，因为我们谁没有被爱过，谁没有义无反顾的爱别人，所以我们就是要讲这个故事，讲大家的我们爱情的故事。
哎，这个会不会跟你日常生活当中爱情经验也有关系？
一定有吧，我觉得诗人之恋应该有几首都有自己感觉吧，
因为有了生活的体验，有那种感觉、有那种灵感才会想策划这些曲目嘛。
也是啊呀，我觉得应该是吧，可能是很好胜心吧，觉得说我们 Brahms 怎么可以没被人家听到呢？他一辈子写我爱李伯邦的 Brahms 好可怜、
你真的很爱 Brahms、
我真的很喜欢他。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这样讲所有音乐家，可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都有音乐家会被 Brahms 弄哭吧。
可能有可能
多多少少吧、
因为他的爱情经验很丰富，但是真的很坎坷。
他是被月老忘记的人，还是他拜月老的时候拜错东西？
今天是透过我们节目帮 Brahms 伸冤的，
好可怜啊！他是可怜辛苦的男人，一辈子都这样可怜。
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写很多音乐作品都会跟爱情有关啊、
真的是，我觉得像是第二号啊，
对啊，在他三首小提琴奏鸣曲当中，这首可能算是最平静的一首啊。
对，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台湾之光曾宇谦他在比 Tchaikovsky 的时候其实是拉这一首的，但我们全台湾大家在2015年全部都疯狂为他加油，说他其实是拉这一首的。
不过这个作品要能诠释的好、其实并不容易哈。
这是真的，而且我第一次弹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点太把它想到以前 Brahms 很苦的时候，所以我想把它弹得酸酸苦苦的，就那次我讲我可能就跟我小提琴家想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两个差点吵架。所以这一次呢，我又当然又做了一些 study， 我知道说其实它没有很酸在里面，有一些第三乐章它有一些那个七和弦、那个出来那个七和弦有一点点影子在那里，可是它 overall 其实没有太苦也没有太酸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开心的夏天写的嘛。
对对
呀，所以我想我这次可能用不一样的approach， 所以希望我不会跟我小提琴家吵架这一次。
不过说实在，像 Brahms 虽然从年轻时候开始、他身边他爱慕的人，甚到最后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他跟他的老师的太太，也就是他的师母之间有一段这个、 我们说形而上的爱情好了，虽然经过的是苦恋，可是到他中年之后，我相信我们今天可以做某种假设，他回过去再看过去的苦恋，一方面可以成为他的创作灵感，可能到他写他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就是刚刚我们聊这个作品，可能某种心境上已经转换掉了啊。
Yeah, 然后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记不记得118，那是他最后一个那个钢琴小曲子吗？118的第二首，那很有名的哒哒哒哒哒哒，那一首他的那个一开始 marking， 他写 tender romante， 其实那一样的 marking tenderly， 他是把它写在我们这次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的 second theme， 他也是用一样 tender romante。所以我不知道他想什么，我觉得也很可能是他有那个感觉吧，那个 tender 的感觉。
逸轩刚刚讲的这个旋律就是他一首很有名的艺术歌曲，叫做吸引人的旋律，其实从他的旋律跟他的词运用的就是一种好像以第三者的角度应该说释怀的心境去看待他的人生，看待他的爱情。
所以或许月老忘了他，他大概也想开了。
月老不记得我没关系，我在乐谱上写下我自己的爱情故事。
是我自己成全我自己。
那这次除了这个 Brahms 的作品之外，其实我们总共演出了五首作品。
我们一开始是从佛瑞的 Dolly Suite 开始，我想要传达这个是我们大人对小孩子的爱。
是。
然后再过来是米遥的春天，那首就很私心，因为我想到我自己，因为我的生日在美国的话是3月20，是春天的第一天，可是我回到台湾我就失去了那个 privilege， 我现在变成是冬天的最后一天。可是我在美国就是春天第一天，然后那一天呢我先生就会开玩笑说，你知道你那天都会有祝寿团开来，因为我的朋友每个人都记得我的生日是春天第一天，我很难被忘记，所以我那天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爱从四面八方来，所以春天的第一天像春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是 associated with a lot of love。 所以它在那里。
这首民谣很难得听到的春天，其实钢琴跟小提琴是并驾齐驱，好像拟人化的话，好像两个乐器就跟人一样在谈情说爱，用爱的对话。
对，而且我很喜欢它有五拍，我们其实不常遇到五拍，而且其实五拍有点 tricky， 像我们弹久了弹习惯 regular beats 的人，我会自己不小心会多加一个第六拍。所以就是你知道你要算1 2 3 4 5，一二三四五，有时候我会1 2 3 4 5，一二三四五，所以你知道有时候你就会不习惯那个 irregular 那个 beat，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就有点那样子有点 awkward， 所以它看听起来就是有点好像有一个 lilt， 所以有点像跳舞的那个 lilt， 所以我很喜欢那一首。
也许就多了那一拍不常规的那一拍，这个 rhythm 听起来好像多了一点点悠闲哦。
对，我也觉得对，就像老师在那个老师的导聆上面写的那个悠闲，我觉得那个词用的很棒，就是有一点那种悠闲，这样摇摇摇这样子的那种悠闲的感觉。
在下半场我们其实还有一首小提琴小品跟米遥这首春天有点点异曲同工之妙哦。
对，然后那首在那边的原因，其实我是想要，我觉得我们一路都讲我爱你，我们一定要讲恐怖情人。
这是佛瑞，
对，中间的那一首。不过我觉得佛瑞其实他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恐怖情人，他很多女朋友，而且你知道吗，他的帮他写他的自传的人用 Legion of Women 来讲他， Legion 就是 Legion， 我们通常是用来讲一个军队这么多。所以他是有一群的女朋友，他是一个渣男先生。我觉得
我今天才知道因为看起来他是非常温文儒雅，而他的音乐风格听起来感觉很不渣。
他很多女朋友的，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办法讲渣吧，佛瑞对不起，可能就是很多女朋友吧，搞不好他们大家都心甘情愿很喜欢他，所以他可能也没有意思要很渣，
可能是因为他的人格特质，他的温文儒雅性
格，很喜欢他，所以他是真的一辈子，就像我们这真的，我昨天才发现真的很有趣的事，就是我们这几首曲子其实有两首是写在作曲家结婚的那一年， 就是我们就不是在讲私人之恋吧、
嗯、
那个就是舒曼结婚的那一年、
嗯、
佛瑞写这个 romance 在他结婚的那一年，
所以他终于定下来了。
对，他写了个 romance。 不过他中间那段，我那时候我就想，我很喜欢那一首，原因就是他，因为他其实听起来很像是从艺术歌曲偷来的，对不对？他其实很新意、
嗯嗯嗯、
然后中间那段就是我觉得很像是你约会，然后你包包里面藏了一把刀这样子，然后有好像在追你，然后很多三连要追你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要讲我爱你一定要有恐怖情人。
哇，就是那首曲子一开始听起来好像非常的悠闲，非常的优雅、
yeah.
感觉好像你就沉迷在甜美爱情，那忽然转到中段、yeah. 就像刚刚逸轩听到
我们是有刀的，
刀就藏在音符细节里。
对，
然后恐怖的过程过后，然后又回到开头的
OK 了、
哎、好像感觉就是我过去的那些就算了，我现在终于结婚了，我心性已定，我的爱情已经有了圆满的句点。
没有，结果后来也是、嗯、他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男生。
糟糕，我们今天这样聊佛瑞会不会对不起他的爱乐朋友？
没有，这是真的啦，我们并没有把他夸张。不过大家可以看他的帮他写自传字的时候，他说 Legion of Women 所以这是真的。
好了，刚刚逸轩有特别提到我们这场音乐会的下半场一个压轴重点就是舒曼
呀、yeah, 私人之恋，我们可以找吉他讲爱情吗？一定要讲私人之恋对不对？老师喜欢私人之恋吗？
非常喜欢。十六段诗篇用的是海念的词。
嗯呀、嗯 yeah, 我就像我刚刚开始讲的，就是爱情的故事，十六首你一定会看到你自己的影子在里面，其中一个样子、
嗯、
或是其中一个心情，希望听的人有看到你自己的故事，然后被安慰到。
这个等于是写说一个男生对爱情的憧憬，
嗯，
然后尝到了爱情，那爱情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嫉妒，有些怀疑，甚至于怨恨。对，到最后音乐的收尾又回到刚开始爱情的憧憬。我想舒曼写的其实是他自己的爱情自传吧。
我觉得是哎、欸嗯，他在1832到39年，其实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给钢琴的。可是1840年，他光是1840年他写了138首曲子，在他结婚的那一年
都是艺术歌曲，
都是艺术歌曲呀、嗯嗯嗯嗯 yeah, 所以我觉得人的声音吧，还有诗这件事情大概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在这一年，
因为他把音乐跟诗结合以后写成的就是他自己的爱情心声
呀、yeah, 真的是这样子、嗯、我也是这样觉得。老师有特别喜欢哪一个诗吗？还是哪一首吗？
一开头我就非常喜欢。
哦，对对对，你知道一开头，你一开头从哪里来吗？他、嗯、是从那个 Clara Schumann 的钢琴协奏曲，整个把它拿过来的。不应该这样讲，可是你真的可以听得到那首钢琴协奏曲，他是 quote 他的太太的曲子，在一开始呀、yeah, 所以我觉得他绝对是想着 Clara 写这个的。
哇，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其实克拉拉舒曼本身也是一个才华洋溢，尤其在旋律方面也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天赋。
真的是，我真的觉得19世纪那一段欧洲时间，就有几个女生是特别特别大家会看到的，我觉得她就是其中一个。这样子优秀，然后又会弹琴，然后又是这样聪明的，难怪舒曼跟 Brahms 就是看到他就是整个头都是星星这样子的爱他。我觉得他一定是很 special 的小姐。
我也觉得替克拉拉舒曼感到惋惜，因为后来的三分之二人生几乎有点像是在为舒曼他的先生在还人情债、啊、
是耶，他其实真的也是蛮辛苦的。我觉得女生这个角色啦，女生这个角色其实在音乐上面是很多面向的呀、yeah, 我觉得尤其是从他身上更是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他又要当情人、啊、又要当妻子，又要当妈妈，又要当音乐家、嗯、而且还要当师母，这么复杂的角色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想现代人可能都不见得能够负荷得了这么多重身份、啊、
嗯，而且他还帮他的先生把他的 additions 弄起来，他的说曲是整理起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姐很不简单，然后又生了很多小孩。
她 她活在20、21世纪，应该是全世界十大杰出女性之一。
她绝对是，她真的绝对是。我觉得我会把她放在 Euro 的那个钞票上面，就是 Clara Schumann 就是她了。
The priority 应该就是她，
就是她一张，我想刚放20块 Euro 上面嘛，就是一个 Clara Schumann 这样。呀，我觉得她是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小姐。
在刚才我们有特别聊到了，在4月跟6月由钢琴家陈玉仙特别策划的依轩与朋友们系列二，我爱你的各种样貌，这场音乐会将在4月跟6月间即将在台中跟台北要登场。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说，这场音乐会几个重点曲目包括有法国作曲家佛瑞，还有像德国作曲家 Brahms 以及舒曼，还其中还有一首很难得听到，也是法国作曲家米遥的小品《春天》。通过这么丰富的曲目设计，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可以了解到钢琴家陈玉轩在这些曲目当中的安排的重点，就是要跟朋友们用音乐来谈情说爱。不过想刚刚我们聊到这个舒曼跟 Brahms， 我们再来还不少的篇幅，他们这对老师跟学生，还加上克拉拉在里面，是音乐史上很有名的三角关系哦。
对啊，然后 Brahms 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就对这么大自己十几岁的姐姐这么喜欢，
应该是一种形而上的爱情吧。
是吧，他或许就是喜欢那个 image， 他那个女生的那个 image 吧。他是一个这么好的音乐家，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重点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家。可能其他事情当然不知道，我们没办法问他，可是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家，很好钢琴家，我觉得这一定是很吸引他的地方。
嗯呀、yeah ，哇，这样讲起来 Brahms 对克拉拉的这种性格上的爱恋，我们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像贝多芬对一些理想的女性也有他很多的标准，可是贝多芬的一生当中又很复杂很丰富的爱情观，但是贝多芬在音乐里面对女性的表达手法跟 Brahms 好像又很不一样。
我要讲我小时候刚开始听 Brahms 的时候，那是高中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听他的晚期的那些钢琴小品，然后我就在想这大概是最完美的、我没办法想到比这更完美的。他一定是写给花吧，我觉得那个意思写给花，一朵一朵的花。我那时候小朋友想，我觉得他一定是写给花。后来我长大了读到他的故事，我才知道他心里面真的有一朵花，
就是克拉拉，
就是克拉拉。那个是他心里面的花呀。所以我觉得那个在音乐里面你有感觉耶，他好像是对着一个完美，他心里面的一个完美，可是他拿不到的那个完美，把他心掏出来对着他唱，这是我的感觉。
就是 Brahms 晚期的三套钢琴作品，包括他的 Opus 116、117、118创作。那里面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有很多的短短的小品，2分钟到3、4分钟。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自己拿出来听听看，大概就可以了解到钢琴家陈玉轩为什么说音乐里面有一朵花，那个花就象征了爱情，这个爱情就等于是Brahms 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克拉拉舒曼。
而且你知道吗，118是他人生最后一首 dedicate 给 Clara 的曲子，他人生的最后一首。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好像是在跟他讲再见了。让我想到诗人之恋的最后一首，他说我要一个很大的棺材，我要把我所有的 unreturned love sufferingBad dreams, all the turmoil, 我要把它放到这个棺材，然后这棺材好大好大，我需要12个巨人才能搬得动。然后为什么这么大呢？那就是我有多爱你。 我觉得它让我想到这个，想到我们诗人之恋的最后一首，然后我们诗人之恋最后钢琴有大概一分多钟 almost 两分钟 的一个结尾，那个呢，我觉得我在那里的意思好像是大家赶快把你的 emotion， 你的这些 bad dreams， 你的 unreturned love， 你的 suffering 全部都给我，我来帮你成了吧。然后他其实118的最后那一首也让我有那种感觉，就是我把它给成了。然后我希望呢，我们的诗人之恋那首，大家进来听了这16首，你听到你自己的故事，你听到你自己以前的感觉，你想到你以前的经验，好的坏的就丢给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最后那一分半两分钟的 piano 最后的那个小小的 coda， 我帮大家都把它给成了，然后我们离开音乐厅都是新的人。
其实我觉得他在这个诗人之恋的音乐设计上面很特别，一开始的钢琴的那个前奏，就跟刚刚逸轩老师提到，在整个作品都结束之后，钢琴那个尾奏其实是一样的音乐，感觉好像乐曲一开始我们打开了一个相簿，去回忆过去的爱情，然后翻到最后一页要盖上的时候，刚刚打开的那个旋律，那个记忆又在后面做了一个甜蜜的收尾，收完尾之后，过去所有的喜怒悲哀都全部都没有了，
就这样子，
一个新的感觉又开始了。其实我觉得舒曼这个音乐设计里面也有一些很好玩的地方，比如说在歌曲当中有一段，就是这个男生终于跟着女生有了美好的爱情的约定了，意思也是要步入婚姻礼堂了。那段歌曲的后面他居然放了个 Ave Maria 的旋律， Ave Maria 旋律好像在欧洲的教堂里面象征的就是结婚。
对，就是我们就是在讲他这一年结婚了嘛。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在练大卫同盟的时候，我弹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讲他绝对在想结婚，结果呢后来我真的读到他那个时候已经偷偷跟 Clara 订婚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舒曼其实是一个很，你都可以从音乐里面感觉出他在干嘛，音乐跟他的关系好像是日记一样。
所以有人说音乐好像很难懂，这样讲起来其实一点都不会，
不会，
你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作曲家在创作当时的人生历程，你就觉得说那个音乐好像在跟你说故事，其实说的是有人性的故事。
真的是，这是我觉得古典音乐很迷人的地方。我们通常是没有歌词在，没有 words 在那里，可是没有 words 的话，其实我觉得那是更直接，你拿到是更直接的感觉，你拿到的是就是完全是 organic， 你自己感觉出来的，而不是哦，你看到了字觉得哦，我知道我应该要这样感觉，不是哦，音乐就是直接打到你身上，你去感觉了，不经过字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更直接，更有，不能讲更有力量，可是是一个很直接的，很直接的传达。
虽然他这套诗人之恋用的是海涅的德语的诗篇，我像刚刚逸轩老师提到这个，我们不要管他的文字，不要管他的语言，你只要听那个演唱者的声音情感再透过钢琴表达出来的旋律，其实我相信所有冰雪聪明的耳朵都能感受到音符后面的情感哈。
可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讲这个主题，讲我爱你各种样貌好了，我小时候在听这一首他其实有几首是超级开心的，可是是很苦的词，像是 I bear no grudge 那一首，就是我那个时候还小朋友，所以我只是在听 Fischer Disco， 像不知道怎么样唱，完全被他的声音着迷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后来长大在看那个词，我才发现哦，不是哎，他是在讲我虽然看到你的眼睛你是多么亮晶晶的，可是你的心里面是暗的，然后可是我不埋怨你，然后再过来第二个 verses 在讲我看到有一个 serpent 在咬你的心，可是说我听起来很开心哎，就嘣嘣嘣嘣嘣，然后很开心的，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 layer 的 emotion， 可是它虽然嘣嘣嘣嘣嘣，然后 Schumann 可是在上面就写说 Nicht schnell， 不要太快，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点就是说你虽然是开心可是也没有那么开心，它是有很多层的故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这首其实很值得去这样一层一层 layers 把它掰开来看，这样我觉得很有趣。
对，像玉兴老师提到这个，我发现他舒曼在这套《诗人之恋》的各个歌曲当中哈，有时候他的钢琴有点像是反讽。
对，真的是，就是你听到的呢，那可能不是表面的意思，其实是还有其他的。海涅他的那个，他其实是很 satirical 的人，很讽刺的一个作家，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也是从海涅那边拿到一些 idea 可以这样写，就是有一点不是那么直接的把那个 feeling 打出来这样。
在刚才我们跟钢琴家陈云轩聊了很多即将在四月跟六月要登场的我爱你的各种样貌，特别是有几首重点曲目，包括像 Brahms 他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还有像是刚刚聊到舒曼的连篇艺术歌曲诗人之恋，除此之外还包括了法国作曲家米遥的春天。那逸轩刚刚也聊到之所以安排这段作品跟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有关系，那还包括了一个法国作曲家佛瑞两部作品，一首是由钢琴四手联弹的陶丽组曲，还包括一首为小提琴所作的 Romance。 那其实逸轩是个钢琴独奏家的出身背景，那对你来讲这个钢琴弹奏象征什么意义？
它是我跟世界连接的一个工具，我觉得我是用我的钢琴，用我的音乐跟世界连接，我用它讲故事，然后它也是像我的 anchor， 它像我的锚一样把我定下来。然后我每天早上，我先生会跟你说，每天早上我刷牙也没有刷，我就穿着我的睡衣睡裤，然后就去钢琴前面，我就开始爬音阶。所以对我来讲，这整个事情其实是真的像锚一样，我就是被这件事情很安稳的定着。然后当我爬完音阶，我就觉得啊，我是一个 OK 的人，然后我可以开始我的这一天这样子。所以它对我来讲，好像是我 operate， 我陈逸轩 operate 的方法，然后也是我可以 communicate 的方法。然后我会这样子过，一直到我生命的结束，我会一直这样子讲故事，然后一直跟他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很像是我可能是很小就跟自己讲好这我要这样做的事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我很高兴我有我的钢琴跟我的音乐。
等于说弹钢琴音乐这件事情已经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
对。然后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没有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刚回来台湾的时候，刚搬来，就是我的琴还在美国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还是有疫情，所以我们住在哈亚住了两个月。然后那个时候我不能练琴，我很苦，所以我就去买了一台 keyboard， 买一台 keyboard 放在那个 hotel 的床上面，我这样子练。所以我每天还是一样，早上起来穿着我睡衣睡裤，然后把我的 keyboard 搬到我的饭店的那个床上面，开始爬音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是我的 rhythm， 我喜欢的生活就是这样。 那
如果饭店的人知道你是一个钢琴家，他们应该很乐意让你去他们楼下大厅弹那台钢琴。
没有，我觉得那时候疫情大家都觉得很紧张、
哦、怕怕，
对，大家都很害怕、嗯、然后呢讲到疫情，我觉得在疫情那段时间，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这样，也是从音乐上面得到安慰。
的确
有、嗯、对不对、嗯嗯嗯、然后你知道吗，我的朋友们一样是音乐家朋友们，你知道吗，大家突然在这段时间拉弹吹做了很多跟巴哈有关系的事。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其实有很多好朋友跑回去弹巴哈，跑回去拉巴哈，
是因为巴哈的音乐带来心灵的抚慰吗？
我觉得可能是，哎、欸，我觉得很可能是我们找到安慰吧，在那个 structural 里面，感觉说我们在 structural，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可是我觉得我在那 structural 里面，我找到可以依靠的感觉，我可以靠着你辛辛苦苦写的 fugue， 它盖起来的那个房子，我可以靠着它，它不会倒，那种感觉。
我们现在可以规划下一场的音乐会的主题就是巴哈。
可是呢，我是真的很没有把握弹巴哈的人，我每次弹巴哈都觉得，哦，这听着很像是很会弹舒曼的人弹的巴哈。
因为巴哈的音乐太精准，
对、嗯、要很 precise。 可是你知道巴哈又很像一个镜子，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钢琴家，就是完全都照出来，像照妖镜一样。其实跟莫扎特的照妖镜跟肖邦的照妖镜有点功能不同，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有照妖镜的感觉。
哇，讲到这点，我想到前阵在台湾演出的 Anne-Sophie Mutter 这位德国小提琴家、啊、他就说每次他在拉奏莫扎特作品的时候，他觉得他整个心都被看光光。
对，
就是你那个时候你的心境是不是还依然的那么的 naive， 那么的 innocent， 莫扎特的音乐完全可以检视他的心。
对，所以说真的有时候你肉眼看到的简单是更难的，就是你觉得莫扎的音好像很少，可是那就是真的就是很 bare， 你的灵魂有几两重马上听得出来，就像写书法的人会知道你笔画越少字你越难写、嗯嗯嗯
嗯、就透过一个外在的艺术表现就能看出当下你的心境。好，
对啊，真的是像镜子一样。
嗯，回到我们这一场我爱你的各种样貌音乐会，其实他安排的每一首曲子串联起来，就等于是整场音乐会告诉我们，不只听不只看这些作曲家的爱情经历，同时也是反映了我们自己的爱情。
我觉得是呀，我觉得我们多少都会看到自己的故事吧，然后也得到安慰，然后也是要记得，还是要不管怎么样受伤了，有噩梦也好，还是要继续勇敢的爱下去。
嗯，虽然在3C产品这么发达的年代，有那么丰富的影音串流资料可以在这些网站上面网络上面找得到，但是所有的美好的演出经验一定要我们在现场聆听之后，我们才会得到最真实最直接的感受。依轩与朋友们系列二我爱你的各种样貌，在4月25号晚上7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还有在6月16号晚间7点半在台北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将要结合了包括小提琴家伊盛行，还有钢琴家翁崇华，以及男中音赵方豪，结合了钢琴家陈玉轩的演出，我相信可以在现场让朋友们感受到最真实最真切也最亲密的感受。邀请所有爱乐朋友们一同在现场分享音乐分享爱。
谢谢，期待见到大家。